做神喜悦的仆人。
亲爱的听众朋友，愿您平安。今天我们为您所预备的信息是《上山之钥》的第一讲，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让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五节。《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五节说：“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五节是出自出埃及记二十四章。神召摩西上西乃山顶，在那里神把律法、条律、典章指示给摩西，又把建造会幕的样式启示给他。因为摩西顺服神的旨意，听从神的命令，能够爬到山顶伏在神面前，神才把里面的亮光、侍奉的样式显明给他。当他下山的时候，耶和华对他说，要谨慎做这些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换句话说，你要谨谨慎慎地按神的法则侍奉神。这法则不是从经验里面得到的，不是从思想里面想出来的，不是从世上学问智慧得到的。这个法则是神所定的样式，按这个样式的侍奉才能蒙悦纳，才能蒙祝福，才能有道路、有工作、有得胜的前途。耶和华指示摩西以后，又叫他把那么多的百姓领到山底下，并画了界限，不准百姓越过，然后带着七十位长老上了西乃山，爬到半山坡。耶和华又指示他，让他把长老们留在半山坡上，只带着约书亚上了神的山，在云里俯伏在耶和华面前四十昼夜。生命记九章第九节告诉我们，这四十昼夜他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这里是说要和这个世界隔离，就是进入云里的意思，和人情隔离，就是跟百姓分开，和传统隔离，就是跟长老们分开，不计时间地伏在耶和华面前等候神的启示。一直经过了四十天，他的里面肯定没有血气了，没有自然律的要求，而完全在神的宝座面前伏下来。这个时候耶和华才把那个侍奉的样式逐步地启示给他。摩西凭着这个样式下山以后，建造起会幕，教训百姓，指示百姓当怎样侍奉神。根据这个侍奉，他们蒙了祝福，得了神的怜悯。今天我们凭摩西这个脚中思想一下，摩西是怎样得着山上的样式呢？首先我们可以看出来，一个侍奉神的人如果没有山上的样式，就侍奉不好。一个不懂得山上样式的人，在侍奉神肯定会闹出很多乱子来，就如现在我们看到的各样异端、极端、偏差等等错误。有些人不是不热心，不是不肯付代价，也不是缺少吃苦的心智，更不是不愿意爱神，但是他们自己的热心给神的工作带来了很多麻烦和损失，使神的儿女们无所适从，找不着长进的道路。我们仔细的考察一下就明白了， 这些人得的亮光，做的工作，都不是属于山上的样式，而是从肉体里面来的，是从热心里面来的，或者说是自己想出来的。早几年，有一个弟兄告诉我说，我们这里有一种境界嫁娶派。我问他们信的是什么内容，他们说因为主耶稣快来了，我们不能够被家庭累住，人的犯罪、失败、跌倒，家庭是主要的因素，特别是男女之间的关系占了主要的成分。因为我们要等候主耶稣来的缘故，所以要打破这一关，戒除肉体的私欲，就要境界嫁娶，专一清心地等候主耶稣来。弟兄姐妹，要是从外面看，他们这样的做法是很敬虔的，很爱神，他们不做生意，家里不计需一个月以上的粮食，衣服穿得也很简单，一洗一换，不准有第三件，平时不准跟外邦人讲话，因为一讲话就是跟外邦人混杂了。其中有一个地方，连外邦人井里的水也不吃，因为井是人工挖的，就不好了。河里的水是流动的水，是自然的水，是神赐给他们的。他们还特别喜欢雨水，每逢下雨的时候，他们用很多的盆盆罐罐来接水，以供吃用。吃完了之后，他们会再跑很远的地方的河里去挑水来吃，还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为什么呢？他们等候耶稣来，为使自己更圣洁、更专心。就这种情况，真还有不少的信徒相信，跟他们走。这仅仅是一派所表现出的一种不正常的现象。此外，还有重生派、呼喊派、多次得救派、独一真神派、三位一体真神派等等，他们的表现也很特殊，追求很多超奇的经历，什么异象、异梦、被提见天父、专求复活、大声呼喊主才能听见等等。为什么会发生这些错误呢？当我们回到主的面前思想，再打开主的话一看，就明白了，原来他们所做的这一切工作，不是照山上的样式，而是人发明出来的，不是神启示给他们的，不是从神那里得的亮光，不是从神话语里面来的。他们的热心是他们自己自表敬虔，刻苦己身，标新立异，这一切是从自然宗教里面产生出来的，不是从启示里面得来的。他们都自称是侍奉神，很热心，很虔诚，很愿意吃苦。那么为什么会产生错误呢？甚至有人还不承认自己是错误的，原因在哪里呢？其实他们都是活在宗教的本性里，无论是遗传、习惯、教规等等，都不是从启示来的，不是从山上得到神指示来的。所以各位同工，你要想侍奉神，如果你里面也不懂得山上的样式，你的侍奉就的确是很危险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是烈火，是祭邪的神，在亲近他的人中间要显为圣。我们记得在利未记第十章记载了大祭司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和亚比户，从小他们就在亚伦跟前长大，亚伦是唯一的大祭司，穿的衣服、一切的行动、怎么样献祭、怎么样为百姓祷告、怎么样进会幕，他们都懂得。衣服的穿法、胸牌的戴法、进圣所怎样把帘子掀开，他们都看得清楚，记得熟悉。从外面他们很懂得怎样进会幕侍奉神，他们自以为说，我们就是父亲的继承人， 如果父亲不在，我们就可以代替父亲为百姓献祭，代替父亲来侍奉，因为我们都懂得这一套，有把握继承父亲的责任。有一天，果然不错，亚伦不在，弟兄俩就商量说，我们来做吧。于是两个人来向神献香，他们就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把燔火献在耶和华面前。这一来，他们得了什么样的结果呢？耶和华神面前有火出来，把他们烧灭了。他们不是在侍奉神吗？他们的用心肯定是不错的，说不定走的路子和他们的父亲也是一样的，进圣所也是很近前的，一步一步的走，不敢随便张狂，也不敢大声说话。怎么样摆设陈设饼，怎么样料理金灯台，怎么样献香，他们都是照着父亲的样子行。这样的动作好像是很正确，但是进到神面前的时候，有火从至圣所出来，把他们全都烧灭了。外面看起来，他们好像在侍奉神，他们的父亲有事情，他们也可以帮帮忙。不管怎么样，也算是学习侍奉神了，这不能算错吧？但问题不是外边的仪式对不对，而是里面有没有山上的样式，有没有圣灵的光，有没有神的启示。产生异端、错误、偏差的人，他们对圣经可能是很熟悉，讲到时会用很多的故事、比喻、见证，简直是新约旧约、旧约新约穿插引用，背得滚瓜烂熟，可就是人在那里发热心。前些日子在某一个地方见到别处去了好几位弟兄姐妹，他们是耶稣再来派，他们说耶稣再有两年半就要回来了。他们头一次到该地，不到三天就轰动了该地的基督徒，都认为来了一些很忠心的神的仆人、神的使徒。因为他们到了弟兄姐妹的家里，他们不问安，不讲话，找一个地方就跪下来祷告，一直祷告到晚饭的时间才起来，仍然不讲话，吃完饭再跪下祷告，直到聚会讲道的时候，他们两个人一个讲道，一个在后面祷告，他讲累了就去祷告，另一个人就会接着讲。该地的基督徒没有见过这样虔诚的人，而且他们都是年轻的，他们讲道的时候圣经熟得不得了，全是背圣经章节，所以很多人都受感动，都想听他们讲道，恭维他们说这是真正的传道人，这么虔诚啊，圣经这么熟。但是几天过去了，他们的谬论出来了，他们说属灵人能深透万事，你们不属灵就不知道，圣经上说主来的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虽然是这样说，但因为我们属灵，圣灵就告诉我们两年半后主要来了。这真是奇谈怪论，凡有生命经历的基督徒都能看出这是谬论。所以从表面来观察一个人对或者不对都不是标准的，可能他的经文很熟，字句很通，但你不要忘记圣经上说字句叫人死，唯有灵才能够叫人活，叫人活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所以只在乎灵，不在乎仪文。如果里面没有亮光，和神的交通不够密切，得不着里面的光照启示，没有山上的样式，无论怎么说的属灵，做的敬虔，会侍奉主，仍不能不出错误。不懂得神在我们身上做工的规律是什么，方法是什么，我们就看不见这个山上样式的重要性。 再转过来说，我们之所以里面黑暗，是因为我们软弱、疑惑、有重担，里面没有得着山上的样式，不懂得究竟怎样侍奉神。遇见问题就不知道怎样认识、怎样相信、怎样持守、怎样解决。比如说，当我们里面有了山上样式的时候，当我们犯了罪，只要把牛牵来交给祭司，我们按手在牛头上面，然后祭司把牛宰了献祭，我们的罪就得赦免。有时候问题很严重，疑惑没有办法解决，只要到大祭司跟前来，把问题告诉大祭司，他经过祷告，把乌灵土明拿出来，就可以解决疑惑，知道应当如何行。这是山上的样式把道路指明了，是山上的样式把侍奉的法则指明了。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开始侍奉主，也是在学习侍奉主。我说这第一步很重要。我早些年的时候不懂得侍奉神的法则，总认为一个青年人归主以后，只要他有口才、很有学问，我就认为是一块好材料，赶紧栽培他学讲道、领唱诗。今天派到这个地方学讲道，明天到那个地方叫唱诗，这一讲道一唱诗，张弟兄恭维，李姐妹称赞，他自己就大起来了，高起来了，他认为自己真是大步到家了，很属灵了。可是不到两三年却倒下去了，为什么呢？经不起工作的试探、爱情的试探、利益的引诱，终归是站不住脚了。当时我也起了怀疑，我心想，主啊，这些人是假信徒吗？他们传的不是福音吗？为什么当初那么热心，现在倒下去了呢？我很希望他们能够重新站起来，成为主合用的器皿，传福音、带教会、帮助信徒，那该多好啊！有很长的时间，我里面困扰得很，不懂得其原因何在。经过神的对付、造就、揣摩以后，从我的生命里面我看见了，错了，我是不懂得侍奉神的法则，是想把天然的东西放在属灵的里面，把旧造的放在新造的里面，用新布来补旧衣服，这不能不失败。所以我们青年的弟兄姐妹们，不要把眼睛放在工作上，不要着急为主做大事、做大传道家，这样是很危险的。这话不知道你们能否领会。或许有人会问，为主传道还危险吗？为主发热心还危险吗？我说是的，灵里面不对是很危险的。拿我自己做个例子吧，我在青年时期按外面看也是很热心的、很追求的，礼拜天我从来不到任何娱乐场所去，别人到礼拜堂里去我也不肯去，我只想独自上山去祷告、读经，或者到农村去传福音。从外面看我很热心，但是里面呢，我有一个心愿，我要做一个大传道家。我到山里面祷告、读经，然后就对着山讲道、对着河讲道、对着树讲道。这是为什么呢？就是要想练习做一个大传道家，一鸣惊人，可以震动全国、震动全世界。这种雄心其实是野心，自己暗想，因为主不让我在世上争名夺利，不让我当官，那么我在教会里面，在主的工作上，我要爬上那最高的台阶，要别人看是一个大属灵人、大步到家，不然我就枉活了这一生，甚至还自己美其名曰是不辜负神的恩典，不亏缺神的荣耀。 其实里面正是在偷窃神的荣耀。表面看来是努力长进，其实浪费了多少年的光阴。但是神知道我的道路应当怎么走。当初我蒙恩的时候，父亲对我说，孩子，你不要求主怎么使用你，你要迫切祷告，叫主引导你一生走正路。我当时不理解什么叫正路，以为做大传道人就要读神学，做一个神学大博士，讲一堂道下来能领3000人悔改，这就是正路了。我不是爱世界啊，我是爱教会里面的工作。其实这正是一个隐藏的世界，更恶毒的世界，我却不认识不领会。但是因为当初蒙恩时的祷告蒙神悦纳了，父亲为我也付了不少祷告的代价，叫神引导我一生走正路，跟从他，侍奉他。所以神就把我的理想之杯打掉了，把我属世的前途拿掉了，叫我不得不伏在他的轭下，长时期的被他剥夺，被他造就，被他破碎。我的心痛苦得很，以致向神发出哀声，发出埋怨。我对主说，主啊，我怎么侍奉你啊？不是我不跟从你，而是我跟不上去了。这种环境还能为你传道，为你传福音吗？你不要我跟从你吗？你不给我开出路，又把我的路断了。就这样埋怨主，责怪主，还自以为神不如我聪明，神的计划智慧还没有我的心愿好啊。唉，真是可怜得很。但是神真的有丰盛的慈爱和忍耐，他按他的计划在我身上一直做工。到了有一天，外面的雄心、野心、骄傲、热心、愿望、理想、幻想，通通都给磨脱掉了，只剩下一个土民乌灵。这时里面亮了，主啊，这才是正路，侍奉你是照你灵的带领引导，叫我里面在你的工作上面不敢有我的愿望、我的幻想、我的打算以及习惯传统，更不敢借着你的工作让我去得点荣耀，得点享受。这不是我的灵性高深看得清楚而不敢，而是里面害怕神是烈火，还害怕自己在陷入诡诈败坏里受咒诅，所以慢慢的才肯服在神的手下。虽然如此，里面的反复还是有的。总的说，方向算是定准了，知道光是从里面来的，道路是在里面的，侍奉也是在里面，不在外面。如果里面没有亮光，里面没有圣灵，里面没有认清主的旨意，在神看，外面一切的一切都等于零，算不得虔诚，算不得侍奉，算不得遵行神的旨意。主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也一直注意这一点，他那么痛责法利赛人文士，按当时的社会讲，没有人敢指责法利赛人，除非是虔诚的犹太教主，虔诚的耶和华的子民。法利赛人在当时的人看是很好的，他们穿衣服佩戴经文，走路都不敢随随便便，他们的眼睛不随便乱看，只往前走，甚至碰见亲友也不跟他们讲话，怕眼睛被引诱了。他们一个礼拜进食2次，外出回家后一定要洗手洗脚，怕玷染了污秽，照规矩献收入的1/10，甚至吃的菜也献1/10等等。这么认真，能不是好的教徒吗？能不是敬畏神的人吗？但主耶稣说，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那些律法师呢？他们自以为自己已经谨守了神的律法， 主耶稣却说，律法师有祸了，外面好看，里面却满了死人的骨头。主耶稣为什么痛恨责备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是因为他们外面模仿一套，伪装一套，想象一套，而里面没有生命之光，不懂得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工作，所以外面的一切只能把别人带进假冒为善的陷阱里，招来神的痛恨。就他们本身来说，他们以为这样做就是虔诚侍奉神了，结果他们成了迫害杀害神儿子的凶手，拒绝救恩，拒绝神旨意的人，你说可怕不可怕呢？扫罗没有蒙召之前并不是一个坏人，更不是一个道德败坏放荡无度的青年，他是法利赛人，是最虔诚的，按他们的教门讲有最严谨的规矩，他是在最高阶层的拉比教法师加玛列的门下受教，真是个思想圣洁年轻有为的人。他的热心给神的教会带来了迫害，但是他还不满足，还要为神大发热心，带着本国的文书往外邦去抓拿基督徒，务必把他们铲除净尽。他越发热心就越破坏神的工作，越热心就越拦阻神的旨意。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一个凭肉体凭外表来侍奉神的人，不可能不出错误，也不可能不往错误里发展。所以我说，一切的异端极端错误偏差的根源都在一点上面，总的一句话，它里面没有山上的样式。亚伦是大祭司，他已经够圣洁了，他的一切工作够正确了，但是因为没有山上的样式，就犯了一件顶大的罪。他造了金牛犊，带领百姓拜金牛犊。今天我们讲拜金牛犊是个罪，这很容易理解。在当时众百姓没有这个分辨力，再加上领他们出埃及的摩西不见了，他们又是在旷野，要想侍奉神，就必须要找一个侍奉的对象。他们就把埃及的神拉出来了，认为埃及人拜金牛犊比他们的宗教好，所以亚伦把埃及的宗教拿出来了，把金牛犊高举起来了，叫百姓在金牛犊面前又吃又喝唱歌跳舞，好像过着很好的属灵生活，其实是犯了顶大的罪。所以亲爱的同工们，你们要从这里得到教训，任何问题都不能够从脑子里求解决，不能够从人的传统里求解决，必须要在里面得到山上的样式，否则既或从外面学到一些样式，因为你里面未必有生命之光，其结果未必能真正地喂养信徒的灵命。有生命之光，有山上的样式，才能够引导百姓真正有效地献祭侍奉神。
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您所听到的信息是上山之钥的第一讲，请您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信息的第二讲。愿神透过他仆人的话引导你成为神所喜悦的仆人。